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世界女子网球名将彭帅指控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性侵的事件持续发酵。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的首席执行官 Steve Simon 12月1号宣布立刻暂停所有在中国和香港的比赛，呼吁北京当局对彭帅事件进行全面透明的调查。而国际奥委会则是在同一天发出声明，表示已经和彭帅进行了第二次的视讯通话，并同意在明年一月份北京冬奥会之前和彭帅举行会面。WTA 在彭帅事件上的表态是否能在国际体坛形成示范效应？彭帅风暴持续延烧，是否会进一步冲击即将登场的北京冬奥？彭帅的人身安全和他对张高丽的性侵指控，事实的真相又能否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水落石出呢？焦点对话今天邀请两位嘉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客座教授滕彪律师，滕彪律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滕彪律师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很快来看一下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的声明。WTA 的首席执行官 Steve Simon 表示，他非常担心彭帅的安全和自由。在董事会的支持之下，WTA 立即暂停在中国的所有赛事，包括在香港。凭良心说，当彭帅不被允许自由交流，并且似乎被强迫要推翻自己遭到性侵的指控时，他说他不明白怎么能够要求运动员在中国比赛。他也说非常担心，如果2022年在中国举办赛事，所有的球员和工作人员可能面临到的风险。首先我想先请教滕彪律师，你怎么看 WTA 针对这个彭帅事件所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彪律师，
首先呢，就是 WTA 这个决定，它是站在人权、站在道德这样一个立场上，面对一个强权做出一个正确的、值得欢迎的决定，这个和国际奥委会配合中国进行表演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也为其他的运动员、其他的体育协会，包括全球的一些知名的品牌啊，这些公司啊，提供了一个榜样。那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很难有像 WTA 这样的协会或者是其他的商业企业能够经得住诱惑，或者说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强权，它的威胁，它的这个这种专制的力量，也是很难有人有这样的勇气。所以我觉得WTA 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关注人权、关注中国民主的这些人的热烈欢迎，这是理所当然的。
好的，也想请教陈破空先生，当然像刚才滕彪律师说的，这一次 WTA 可以说是一反过去国际体育组织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商业市场前面好像不得不低头的一个形象。那么这次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世界的网坛明星呢，也出来声援彭帅。那么其中呢，我们也看到曾经过去公开批评习近平是独裁者的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 的球员坎特，他也呼吁美国的职业运动联盟要向这个 WTA 看齐。您认为 WTA 这一次的这个决定对于 NBA 或是其他国际的这个体育组织能不能形成一种所谓的示范效应呢？
对 WTA 这个表态非常了不起，这是一个绝对能形成示范效应。因为就在两年前，他还受到纽约时报的批评，因为他跟中共呢是签订了10年的这个合约，说这个把 WTA 世界女子网球赛呢转移到深圳为中心，那么有10年的合约，深圳呢建了容纳12000人的体育场馆，而中国方面还炫耀他财大气粗，是暴发户，把这个奖金额总奖金额提高了一倍，提高了1400万美元。把这个总冠军的奖金额、大满贯的奖金额提高了472万美元，那么都是远超过之前，非常大的诱惑。说这次 WTA 在两年之后做出这个决定，因为彭帅事件是非常了不起，是放弃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用巨大的这个广告收入和奖金。那么在未来一年11站的这个取消比赛，涉及了几亿美元的广告收入，在未来10年是几十亿美元的广告收入，所以他毅然就放弃。这一反了过去的国际体育组织向中共低头、为金钱向中共低头的这个潜力。另外呢，现在运动员纷纷发声， 这个国际的这些大满贯的冠军，还有这个网球明星，以至于 NBA 的这个坎特发声，都证明了运动员也在觉醒，都在纷纷对中共说不，说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国际社会到了这个时候了，是不仅在其他方面，在政治、军事、人权各方面的觉醒，就是在体育界也在觉醒，不再说是什么什么体育跟政治就没有关系，或者任由中共去政治圈式体育，把按照中共的意图来这个政治化，那么国际社会现在对人权、对女权、对各种就是正当的这些诉求啊，可以说是看得更清楚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走势。
那么，藤妙律师，您又是怎么看刚才陈伯公先生所讲的这个，好像运动员们的觉醒，还有这个 WTA 的决定，会不会对其他的这个 NBA 啊，还有其他的国际这个体育组织也造成一种示范效应？想请教您。那另外，刚才因为您提到这个奥委会的角色，就想也请教您，就是奥委会他跟彭帅也马上进行了第二次的视讯通话，而且安排在明年的一月份，也就是特别在北京冬奥之前要和这个彭帅据说安排一个这个会面，但是并没有对媒体公开第二次视讯通话的这个内容跟视频，也没有谈话细节。那么奥委会甚至宣称要用一种所谓的静默外交来解决这个彭帅事件，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对，首先我也相信，WTA 的做法会形成示范效应，已经有很多运动员呢，出来说话，但是从整体来看，目前出来站出来，支持彭帅，然后反对中国政府的运动员还是少，因为全球有这么多运动员，这么多体育协会，能够做到像 WTA 这样的，像坎特这样的，还是极少的一部分。那国际奥委会的做法也就是代表了另外一种极端啊，因为大部分人是没说话，但是呢IOC 国际奥委会他的做法就是比这个沉默更可怕，他直接成为中共侵害人权的一个共谋啊。那彭帅他和国际奥委会两次进行通话，这个很显然是中国政府安排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其他的机构能够见到彭帅。那只有我用一个概念，就是强迫失踪期间的这个强迫露面。那他的这种短暂的几次露面，包括参加青少年网球的一个什么活动，都是这个中共安排的，或者说中共强迫的。那在彭帅最有机会来出来说话，来讲他最关心的事情，也就是受到性侵的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讲这个，这背后是极大的这个恐惧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彭帅是这个面带微笑的，很轻松的，但这正是这个可怕之处，他是受到了中共这个极大的威胁，而且他也完全没有人身自由。那国际奥委会呢，就是帮助中共灭火，灭了一次还不够，在 WTA 表态之后还要第二次，所以这是怎么说呢？这种所谓的静默外交，他就是说要在背后来和中共进行秘密的谈判，他认为这样能够对彭帅最好，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实际上他的这个所谓静默外交就是帮助中共来平息国内的国际的舆论，然后来把这个问题给这个解决掉，让媒体不要再关注这个事情，不要成为明年二月份北京冬奥会的一个障碍。所以这个静默外交只是一个借口，他的目的就是帮助中共来作恶，然后呢防止奥运会受到影响。
那么陈伯公先生，你又是如何看这个奥委会的这个沉默外交？还有刚才藤妙律师说，这个彭帅他的面带微笑和这个国际奥委会来视讯通话，其实也是被强迫的。事实上，也有人挖出了这个张高丽，他曾经因为担任北京冬奥会的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有照片显示他跟这个奥委会的主席巴赫其实过去就有过互动。那么就有不少人质疑说，这个奥委会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配合中共去粉饰这个彭帅事件，甚至还有人以1936年这个纳粹当时举办这个奥运柏林奥运会来历史来批评这个奥委会现在的角色好像是沦为了中共侵犯人权的一个帮凶，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对这次彭帅这个风暴啊，其中有很多的这个讽刺点、反讽点，其中一个反讽点就是居然这个性侵的主角张高丽是北京冬奥会的首任的所谓领导小组的组长，因为他是第一副总理、政治局常委，他在2018年卸任之后啊， 这个职务就交给了韩正，也是第一副总理、政治局常委。但是那个时候他就跟这个国际奥委会有很多的互动，包括跟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主席巴赫有很多互动。这个互动的背景就是国际奥委会长期的堕落，因为金钱啊，这个因为中共的这个收买啊，里面所充满的这些腐败丑闻。这次国际奥委会出来配合中共表演，是再次腐败和堕落，因为这个腐败堕落是非常明显的。11月21号，他说跟这个彭帅通话半小时视频通话，结果给外界只是一张相片。那么你如果是通话的话，你至少有通话的内容，你30分本来以为你至少有30分钟的通话内容，结果没有，1分钟的通话都没有，彭帅的声音始终没出现。这就跟中共官方其他所操纵的一样，有彭帅的视频，有彭帅的相片，有彭帅的镜头，却没有彭帅的声音，而他的 email 也是被操纵的，就彭帅本人才处于静默状态。那么这回奥委会又第二次出面，就因为这个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打响了第一枪，他怕其他国际这个体育协会跟进，运动员跟进，形成运动外交抵制之后的运动员抵制，所以这个国际奥委会急了，跟中共再次的合谋，又来说通了话。那你通话，你的视频为什么不能公布？难道是一个什么机密吗？另外他所说的那个讲法也不合逻辑，说一月份要见面吃饭，还有另外两个人作陪表示一个证明，那为什么不现在见面呢？这第一，一月份见面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你到了北京，彭帅当然可以跟你见面，但是见面前彭帅是自由的吗？见面后彭帅是自由的吗？见面的过程不会受到中共的监控吗？说那个见面吃饭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所以你最重要的就是你国际奥委会在帮中共的时候本身扮演了一个极其拙劣的角色，表演的太拙劣了，太假了，所以说反而呢让中共穿帮，也让国际奥委会穿帮。
最近有没有穿帮也想请教滕彪律师。其实中共官媒有一连串的操作，包括在 WTA 做这决定之后呢，也透过这个跟官媒有关的人士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放出说这个彭帅本人用电邮表示对这个 WTA 的决定感到非常的震惊哦。那么中方的回应还包括了外交部从一开始说没听说这件事情啊，然后到这个呼吁外界停止恶意炒作，到现在最新的回应是说反对将体育给政治化来回应这个 WTA 采取的行动。不过其实我们现在放眼世界，不只是国际体坛了，甚至白宫、联合国、法国外长、英国外交部，世界各国都对这个事件表达了严重的关切，感觉像是一场中共的外交危机。不晓得您是怎么观察的呢？
对，这个川邦应该说是比较明显的，他的第一封英文的 email 里边还有一个光标，所以从他的语气，从他的逻辑也都是完全是自相矛盾。那第二封 email 是好像叫丁力的人给这个透露出来，是用中文写的，那个我怀疑也是伪造，前两封 email 应该都是伪造的。这个所谓的第三封 email 是中共的一个喉舌在他的推特上发出，我没有看到截图，那不知道是伪造还是这个不就是彭帅自己写的，但是就算是彭帅的这个email 地址，那也不能证明是彭帅本人的意思。对，这里边就是有很多这个一些细小的这个穿帮的地方。那最不合逻辑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彭帅在11月初，他在微博上发出对张高丽的性侵的指控，而且他最后一段用到这个飞蛾扑火，好像玉石俱焚这样的词，也就是说他下定了。这个极大的决心，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给他带来极大的伤害。那他怎么会到现在又会说希望外界尊重他的隐私呢？这是他自己爆出来的，他最希望就外界来。对，所以呢，就是中国的这一系列操纵，就是起到的效果恰恰是相反的。本来如果他没有中共的这些愚蠢的操作，那国际社会这种媒体的报道边际效益递减，可能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热烈的报道了。
那陈彭先生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操作？那尤其是中共官媒环球时报这一次的这个表现，尤其是胡锡进他在推特上特别针对这个 WTA 的决定说WTA 是夸大了彭帅的指控，而且还是剥夺了彭帅的所谓言论自由，那目的是要逼彭帅照着西方舆论的想象和期待来捏造说他已经失去自由，这是这个胡锡进在推特上说的。感觉上这一次中共官媒对彭帅事件的回应，像刚才滕彪律师说的，这一连串操作被人家形容说是在提油救火，也想请教您的观察。
对，这个胡锡进呢， 他这个说法呢，就是他自己应该有一定的自知之明，是起反作用。就说他说什么这个国际社会或者是 WTA 在剥夺这个彭帅的言论自由，他恐怕主语用错了，他可能想说的是中共在剥夺彭帅的言论自由。因为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彭帅的微博受到封杀，彭帅的1700字的博文消失，这就是言论自由的剥夺。另外呢，在出现的所有跟彭帅有关的视频、相片、email 中，没有彭帅本身的声音，而且由他人代发，本身就是对言论自由的剥夺。所以他用中共对彭帅言论自由的剥夺去来指控其他人，这就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表现。再一个也可以看出，中共的集体操作说明他们对这个世界有多么脱节，跟文明世界、国际社会有多脱节。也可以看出现在的习近平当局啊，他们是多么的脑袋陈腐、手段低劣、水平之低，他们对外界社会一无所知。你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帮他本来帮他们写稿的一个英国的洋五毛啊，这个亲共的作家叫什么福迪，长期给这个 CGTN 就是环球网他们写稿，写稿之后他都感觉到中共操作的太差了，他都着急了，恨铁不成钢。他帮中国的建议说你们这次关于彭帅事件的这个舆论操作是太拙劣，以至于呢就是好像漏洞越来越大，他认为需要改进。结果呢过了几天之后，这个 CGTN给他甩出一张纸，叫他不要再写稿了，说拒绝他以后再写稿，使用他的稿件。就是说中共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连不同的意见，就人家支持你他也不听人家的建议了，就连建议都不听了。人家说我支持你，我为中共辩护，我为你们辩护，为你们的一党专政辩护，但是你们可以这样做那样做，做得好一点，他都不听。这就说明这个习近平当局啊，固步自封和权力傲慢到什么程度。这个权力傲慢绝对影响了下面，包括胡锡进，包括环球时报那个记者，包括那个特工身份的这个丁力，他们都做了愚蠢的操作。这个操作与其说是对外发言，不如说在取悦上司、取悦习近平。这个取悦的结果是这个漏洞越烧越大，所以逐渐的就说，且不说他们意识形态有多么反动，就说他们的水平有多低，令人惊诧。
漏洞越烧越大，想请滕表律师回过头来看当时这个事件的一开始的这个彭帅事件的引爆点。事实上刚好处在一个非常敏感的时间点，11月2号那个深夜，他的那个贴文其实在6中全会的前夕。那当然我们知道马上跟着又是明年2月的北京冬奥，那么但是从一开始这个网络的全面封锁和审查，到这个我刚刚提到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装傻说没听说，还有这后面刚才提到一连串的这个官媒抛出彭帅的电邮、照片、影片等等，几乎每个环节都是破绽百出、欲盖弥彰哦。那么这次中共的危机管控和整个这个宣传部门、维稳部门的这个失灵跟一派涂地，为什么会黄腔走板？您认为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中共在这个事件上出现一个重大的误判呢？
对，我觉得中国政府他面对这样的事件的时候，他一贯的逻辑就是这样，就是装聋作哑，装傻充愣，能拖就拖。比如说对一些这个中国公民失踪，像高志胜，像更早的这个班禅喇嘛等等，那国际社会也在关注，在支持，那中国政府就是一直置之不理，要么就是说没有这个人呐、啊，或者说这个人没有事儿啊，没有中国政府是中国是法治国家呀、啊、等等，就一直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那彭帅的事件，他也是用一贯的这样的逻辑，来对待啊，但是呢。这个事件让中共怎么说呢丢了脸啊，因为就是这个事件本身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新闻点，比如说彭帅是网球明星，比如说这个张高丽是中国最高的正国级的领导人，比如说性侵啊 MeToo 运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中共他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社会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个观感在急剧的下降，在过去几年里边在急剧的下降，对中国的印象在不断的变，也就是说对中国政府的印象在不断的这个变坏。那这个时候有了彭帅的事件，而且还在奥运会之前，所以这个国际媒体对这个事情是紧追不放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谈论的中国政府一系列的操作，起到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作用。
那么陈凤凰先生，如果看这个所有的因素集合在一起，感觉上这个中共这次没办法用他一贯的逻辑去这个装聋作哑，而且加上这个 WTA 现在打响第一枪之后，您认为彭帅事件有没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接下来关注 中共人权问题的一个转折点，变成国际社会可以向中共施压的一个新的着力点。因为如果我们去想象接下来每一位外国领导人跟习近平对话的时候，最后台湾其他话题都来一句话问他说，这个彭帅究竟在哪里啊，那会不会让中共感到非常的头痛？
是，准确的说呢，倒不是国际社会的转折点，国际社会的转折点早就出现了，不管是大瘟疫还是新疆集中营，还是砸烂香港的一国两制，这是体育界的转折点，体育界关注中国人权的转折点就在这个时候，因为马上就要举行北京冬奥会，所以这几乎是压垮北京冬奥会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中共在回答这些事件之中，他们塑造的一个形象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形象，他是自我塑造的，不是外界给他塑造的。当他外界关注彭帅是否安全的时候，中共的表现方式证明他不安全，因为没有他自己出来说话，而是别人代言。当外界关注他自由的事，是否自由的时候，中共也在证明他不自由，因为那个丁力说漏了话，说他住在北京的家中，在家中活动自由活动，在家中自由活动，说是他需要静养，需要休息，不要受打搅。在家中你这样自然活动，就说明是在软禁嘛。再一个，当国际社会需要证明，就是这个 WTA 两点诉求，一个诉求是说要证明彭帅是安全的、自由的，比如他能够用自己用电话、用电邮、用他的微博、用他的这个旅行的方式跟外界交流，没有。第二个诉求就是说，你彭帅提出了这个指控，那么中共当局应该采取行动，对张高丽有所处置，你没有处置，那么就是国际那个 WTA 不得不采取行动。用 WTA 的逻辑推理是，你既然是彭帅不自由，那么我们的运动员去了恐怕也不安全，也不自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这次最大的败笔，中共最大的败笔就是自我塑造了国家恐怖主义形象，可以说震撼了国际体育界，也吓住了各国的运动员。
另外我想请教这个滕彪律师的是， WTA 其实这一次除了在这个停赛的同时，还要呼吁的是中共当局对彭帅的性侵指控必须要在没有审查的情况下进行全面而透明的调查，这一点是这个 WTA 一直想要呼吁的。所以最后我也想花一点时间请滕彪律师为我们谈一下这个事件的男主角，因为大家都在问说彭帅在哪里， Where is 彭帅，但是这或许外界也很想知道现在究竟张高丽在哪里哦。那么中共会不会在国际各界的压力之下呢，对这位曾经担任过正国级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来展开一个这个正常的调查呢？会不会真的像您最近也有一篇专文在媒体上，会不会真的外界所言，这其实这整个事件也牵涉到中共内部的一些权力斗争？请教滕彪律师。
对，我的判断是，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对张高丽性侵的事件进行任何调查，任何这个符合法律符合程序的调查。那这也是和第二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我一直反对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把这个事件解读成中国党内高层斗争啊，因为这是对女性受害者、对彭帅、对整个 Me Too 运动的一个贬低啊，完就是没无视彭帅他的这个主体的尊严，他的人格。那就是这个客观上彭帅他把中国的这个 Me Too 运动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这个层次。那为什么说他很难是一个政治这个高层斗争呢？因为彭帅因为张高丽他作为正国级的前政治局常委，他是就是他的形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那在中国我们知道这种高层官员的这个腐败啊，包括这个性方面的这些丑闻呢，是非常非常多、非常普遍的。那中共他要维护党的形象，要维护他的这个就是政治合法性，所以他绝对不会对张高丽这样级别的人物进行性侵方面的调查。即使将来比如说张高丽受到什么其他的调查，腐败啊等等，那也就是不能够完全不能说彭帅是高层斗争的一个旗帜、一个工具，这样说是我觉得是完全不对的。
那么也想请陈破空先从您的观点来回应一下刚才滕彪律师的这个说法，这个他说不会对这个张高丽进行调查，但是如果在国际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之下，张高丽会被这个中共拿出来牺牲作为一个可以他作为稍微缓解他目前面临国际压力的一种手段呢？想请教陈破空先生。
本来按道理来说呢，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中共要是缓解这个北京冬奥会，让北京冬奥会顺利举行呢，本来已经面临各种人权压力了，这个彭帅风暴、张高丽的丑闻是最后一次的最猛烈的一次冲击。那么中共要会做，为了国家形象，为了民族形象，他应该说就是对张高丽进行处置。因为你不是讲四个全面吗？全面依法治国，那治给大家看一下；全面从严建党，从严治党，治给大家看一下。否则你就是四个全面是虚化，那你四个自信、四个意识都全部是假话。但是我赞同滕彪所说的，中共大概不会这么做。因为张高丽代表他国家的形象，中国呢不会在外界的面前屈服，因为他不是为国家和民族的荣誉而战，是为一党专政这个而服务的这么一个政权。另外呢，就是关于是否权力斗争，我这个也赞同这个滕彪的说法，因为这个事情一开始啊，我是非常关注权力斗争的这个新闻评论人，但是呢，这个事情一开始我在各种节目中就讲，我这次并不是来源于权力斗争，是彭帅的个人机遇和个人的控诉，是突发事件，是中共始料不及的一个事件。如果非要说权力斗争是倒装结构，是倒过来有可能影响权力斗争，因为习近平有一招选择性反腐是反对党内的政敌。但是这里就涉及到说，有人简单化的把中共高层斗争解读为习江斗啊，习家军跟江派的斗争。其实呢，江派里面又分两种，一种是挺习的，一种是反习的。那么就看光张高丽属于哪种光谱。如果张高丽是反习的人物，那么当然对习近平、习家军来说，这就是一个机会，动手的机会，找茬的机会。但是如果张高丽是挺习的那个部分，那么习近平就要包庇他啊，所以这些党媒党报也要包庇他。那么根据张高丽的性格来推断的话，他极可能是挺习的，因为他以前可以给江泽民抬八抬大轿，去这个填捧自己步行在后。那么后来在2018年的这个修宪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那么极可能他是在江派中支持习近平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呢，习近平就要保下他。就看如果说真有党内的权力斗争的话，就看将来说冬奥会举行之后，举行之前我不太希望了，举行之后如果说反习力量有足够的力量，说是针对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全不全面从严治国的时候，如果互相有搏击的时候，这个张高丽会不会被抛出来，那是未来的一个看点。
好的，最后想请教滕彪律师，是除了从这个运动员的权益，刚才我们提到还有女权以及人权的角度来看这个彭帅事件之外，毕竟接下来马上是攸关这个中国大国形象以及这个习近平权力稳固的北京冬奥，还有紧接着来的这个明年的二十大，您认为彭帅事件研判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导致中共政权危机的一次黑天鹅事件呢？
对，习近平上台之后一系列的倒行逆施，实际上让中国的这个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从毛邓江湖一直到习这个一党制没有变啊，但是习呢他的确是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改变。那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他加剧了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啊，那所谓的黑天鹅事件是很有可能出现的。但是彭帅事件能否成为一个对未来几年中国政治发生巨大影响的一个重磅炸弹，还很难说啊。目前来看，它的这个影响越来越大，这个在媒体上不断的发酵，对中国国内的政坛也是不断，也是影响非常大，对奥运会也是会有冲击。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很难成为让中国政坛发生巨变的一个黑天鹅事件。
那么陈破空先生，最后一分钟，您认为接下来彭帅事件会如何的演变？会继续往上烧吗？还有这个事件的真相能不能在国际压力下真的水落石出呢？
不过要说黑天鹅事件，这本身就是个黑天鹅事件，已经发生了只不过说是说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影响不过这个事件呢，就说当中国有很多的人权案例，有很多的事件，为什么这件事情能够引发这个燃点呢？滕彪律师也提到很多的焦点，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焦点，就是除了彭帅是国际明星，除了这个是一个国际性的话题，涉及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外，最重要的是北京冬奥会。说北京冬奥会说来就来，本来中共是采取了所有的动作来这个保卫他的北京冬奥会，但是人权问题已经备受诟病，而各国至少是要外交抵制。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空先生还有滕彪律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